我坐在下面听啊，领事的几个姐妹，我也想到后面坐的弟兄姐妹们，我真的有一个感觉，主给我们的那个生命改变了我们之后，我们真是成为我们同胞的一个表率，不是我们自己本身能够有什么表率，我们真的是觉得神给我们这个生命以后，无论我们建立我们的家庭，无论我们在社会上做事，无论我们在干啥，思想啥，我们都觉得神给我们那个生命太宝贵，太宝贵。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去见证主，其实我们不是建立一个宗教，建立一个基督教，我们是把主要给我们同胞的那个新的生命见证出来。所以我们不只是说我们要荣耀我们的主，我们也祷告说，主啊，你也荣耀我们，荣耀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主能够更加的荣耀你。那个一个荣耀的感觉应该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啊，很自然的发挥出来。所以在这样一个角度之下，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人世间的宝贝，因为有那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那这就是我们人生一生要走的这个道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感动我，我也认为这是圣经里面的好像是唯一的一个题目，也是神心中的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叫做大国崛起与普世宣教。那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读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同声来把它读完。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一段圣经应该差不多是记载在主前2000年，因为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就是那么久远的一个时代，在那么久远的一个时代，立现在将近4000年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神主动的拣选了一个人向他说话。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叫做这一段呢，叫做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主动的来跟人来立约。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很重大的一个事情，为什么神要来与人立约呢？因为神有一个心愿，神有一个计划要去实行。那在这个约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了是神主动。为什么神要立这个约？ 是因为神看见世人的堕落的生活和生命，他不满意，看见人类堕落的生命和生活和永远沉沦的命运，神不满意，因为神是爱，神爱世人。我们昨天晚上又讨论到一些传福音很困难，有很多人说我不需要，我不需要这个福音，我不需要，因为这个福音拦阻我在世界上这样做那样做，这样行那样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是这样那样，我如果不这样不那样，我就没办法生存，我的企业没有办法发展，我的得不到这个政府给我批准的一些这个发财的机会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不需要神，不是不需要神，我不可能用神的原则在这个世界上打拼，我们不需要，但是神需要，神不满意我们整个堕落以后世人的生命生活和那一个灭亡的命运。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神主动的来与人立约，很严肃很重要。神对亚伯兰说，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呢？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这一件事情，这一件叫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国，要赐福给人类，叫你的名为大，是一方面。但是神要借着他的儿女，要让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个福气是分享的福气，这个福气不是你自己拥有独善其身的福气，这个福气是分享的福气。下面第三节讲得很严肃，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为什么神要讲的那么可怕的一个情形？难道神爱亚伯拉罕就爱到这个地步，不能容任何的人摸他一把吗？不能容人好像来对付他一点吗？我想不是神对亚伯兰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乃是讲到神的计划不容人来怎么样拦阻，不容人来说我不需要，不容人来说拒绝这个福音。神按照他的主权和他的拣选，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得着谁就得着谁，谁能够拒绝神的爱呢？所以在这里他很严格的说，为你祝福的我必然要祝福他，但是那些咒诅你的，就是拦阻我跟你立约的这个约的实行，我也要咒诅他。我们看见世界上很多被神的恩典祝福的，不是他配受这个祝福，是神祝福他，而且也是怎么样，他愿意顺从神的祝福而继续按照神祝福的那个方向去生活去行走，祝福就继续的临到他。如果拒绝神的祝福，拒绝神的工作，那个是可怕的。下面更加紧的一步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对 神的话语，对神的说话，对神的旨意，我们必须严肃的伏在他的这个话语的里面。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操练。什么时候有神的话出现，什么时候我们就伏在那里，什么时候有神的要求，我们就怎么样听从。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后来他感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是做了一件不可能人类自己成就的事情。这里最后一句话说，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神啊，你为什么挑选这样一个无用的老人，不但75岁，还要经过85岁、95岁、99岁，越来越没用。神就越来越要他说，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因为神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做，不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根本我们能够在想象中间都不可能进行的一件事情。这就是神的工作，这就是神的工作。那么从这段话里面，我们要思想什么是这个大国。大国是什么？我们再看几段的圣经。我们看马太福音1章1节，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在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看出一个很重要的门道来。马太福音1章1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好，这下面就是一个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100岁就生以撒，所以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个儿子，12个先祖。然后呢，他们下到埃及去，等等，经过在哥珊地多少年的这个发展，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大概有几百万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这么多人。下面说大卫的子孙，我们也知道大卫也有子孙，大卫的子孙，我们就看见这个大国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样慢慢的产生了。可是下面一句话让我们非常惊讶，说耶稣基督的家谱。当然嘛，如果耶稣算是从玛利亚生的，算是，那当然大家知道什么意思。那所以呢，也有耶稣的这样子下来。可是我们要思想，这个耶稣的因素可以在亚伯拉罕的这个血统里面产生吗？耶稣的这个因素能够在大卫他的子子孙孙里面产生这个耶稣的因素在这个里面吗？按照人的血肉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之所以能够跟他有关系，乃是道成肉身，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怀孕而生。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从另外一个没有任何关联的系统里面才连接，才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的家谱才这样下来。所以我们知道神成就这个大国不是靠着亚伯拉罕血肉的子孙，也不是靠着大卫的血肉的这个子孙而产生的， 就算是这样，我们看在历史上，从亚伯拉罕一直到现在，这个以色列国，这个犹太的这个民族，什么时候成为大国了？讲老实话，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最强盛的时候。就算他们是在最强盛的时候，我们也只能说他是一个算是相对强盛的一个这么大的国而已，是不是？还是一个小国。我说主啊，神啊，你的大国就是那么大吗？那么大的一个大国能够满足你的心意吗？能够满足你刚刚所讲到神爱世人，愿意人回转，大量的回转是你的旨意，这样就完成了吗？当然不是。我们就看见从耶稣基督的这个后裔，从耶稣基督的这个因素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起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我们再看神的旨意，我们看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我们来念：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只做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只做一个人，就是基督。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当神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要叫你的子孙兴旺起来，并不是只做许多人，他这里说乃是只做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从基督耶稣的这个因素产生的这一个后代，才成为这个国度的一个成员。那我们再看二十九节，同一章三章二十九节，这里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明白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说凡属基督的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现在看见无论红黄黑白种，只要是在基督名下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建立这个国度的成员。只说谁说的？只说基督徒说的，只说那些蒙恩重生得救得到主生命的人说的。我们思想一下，现在在基督名下，如果我们把天主教也放在里面，总人口数目超过20亿，我们中国最大的国家，最大的民族，13到14亿。但是我们看见在基督的国度里面超过20亿。当然还有历世历代的信徒，还有这些，我们真的看见这一个大国不是指着世界上血肉肢体所建立的任何政治性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是因着信仰，因着主的恩典和拣选，让千千万万的人进到这一个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这个国不是指着世界上的国，是神的国，是神的国。大家思想一下，神做的事情多奇妙。从小小的2000年前一群无知的小民，打鱼的渔夫，他们从耶路撒冷开始一个小的教会， 然后发展到现在，历世历代这样发展下来，发展到现在都超过20亿，再加上历世历代的信徒，我们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奇妙的事？这是一个稀奇的事，这是一个人自己不能做的事，这是一个神主动建立一个爱的一个外展，一个发展的一个神的属灵的国度。那如果我们今天想到世界上还有几十亿没有进到这个国度的人，我们就要问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我们也可以说不少了，好像得救的人少吗？我想我们的主会告诉我们那一个比例，一个牧人有99羊，失去一只，他说我总要翻山越岭把它找回来。这是主耶稣讲的比喻，路加福音15章。我们认为，主啊，你已经有99羊，何必还关心那一只呢？主耶稣说，那一只本来也是属我，所以我要把它找回来。因此我们可以从神的这个神国的一个国度观，跟神国度的发展，跟神的爱，神爱世人的这个爱，你会发现说他还要继续，还要继续，从20世纪到21世纪还要继续的把那些迷失的羊找回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神做的这样一个事情，神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必然是有这个责任，有这个负担，应该有这个托付。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个计划，继续的发展他的国度，把人找回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灵命的一个原则。什么时候我们没有看见神的旨意，我们什么时候没有跟随神的旨意，不管我们如何的独善其身，我们都是走到灵命的一个死胡同里面。但是当我们什么时候看重神在这个普世中间要施行的这个大救赎，而我们参与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灵命走向一个正确高峰的一个道路。一个教会不宣教不传福音，这个教会早晚会死掉，因为它已经不存在它的这个目的。像我们主耶稣看见那个无花果树，说找不到果子，说把它砍了吧，最多那个园户说我再加上肥，到明年到后年如果不结果再砍掉。有主的忍耐，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不走主的路，没有一个教会是有前途的，没有一个教会是有前途的。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的看见这个大国是神的国。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使徒行传1章，这里让我们看见门徒一直希望呢是以色列国，但是主说的是怎么样？1章6节这里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是有一条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昨天提过，这就是让我们看见是神的国要在那里扩展，神的国要在那里发展，不是地上的国，不是地上的国。那在这里呢，也让我们看见说神的国它必须向外发展，那而且这个发展的道路是借着什么呢？ 圣经上指示我们是借着差传宣教，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的这个过程中间，就是这个国度发展的这一个路向。我们在第一堂第二堂我讲到的一个题目就是说，从耶路撒冷教会到安提阿教会，所以在教会历史上让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是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从安提阿到整个小亚细亚，从小亚细亚再继续的往前发展。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间，我们找到几个点，为什么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的时候教会从往东方发展，圣灵拦阻让保罗带着福音队往西发展，进到罗马帝国，特别是西罗马帝国的这个核心里面，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走向？然后呢，走到西欧以后，在西欧的发展整个欧洲的归主，然后呢再从整个欧洲的归主兴起来几个大的国家，而这几个大的国家又带动了400年的普世宣教。从400年的普世宣教，现在福音的重心又到了亚洲，然后从亚洲又要怎么样开始呢？这是我们要注意神做工作的一些的脚步跟一些原则。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六章，这里很奇妙的一段记载，第六节开始，十六章第六节，我们要读这一段圣经，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传》十六章。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皮特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勒亚，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因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你看这里是很特别的一段记载，我们常常说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都是因为当我们做一些让圣灵担忧的事情，让我们不按照主的原则去行事为人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说，孩子啊，你是神的儿女，你不可以这样做。哎呀，你是神的儿女啊，你为什么起这种贪心呢？你是神的儿女啊，怎么做这种黑暗的事情呢？你是神的儿女呢，你为什么这样对你的妻子啊？那常常都是这一种的来提醒，圣灵提醒我们。可是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出来保罗跟他的同工做了一些任何的事情神要提醒，要拦阻，要改正。但是的确在这个地方，圣灵和耶稣灵不准他们，禁止他们，不许他们。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那里传福音，他们在那里传神的道，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哦，不准我们在这里。那保罗他们都很顺服，他们就开始说，好吧，那我们转个弯，然后呢到皮特尼去，也许啊神的意思要我们在这里传福音。但是下面又说怎么样，耶稣的灵不许他们，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就停在那里寻求祷告。夜间他们看见一个马其顿人说，请过来帮助我们。保罗就知道原来圣灵要他们转一个方向，跨过海峡要到欧洲去。为什么要到欧洲？为什么要走这些路程？各位要知道，虽然神的国 是属灵的国度，可是神的国要得到的人却是在历史中。神得到的人不是少数，是大量的人。所以这个普世宣教是要大量的投资，大量的人力，大量的物力，大量的财力来运转的这样的一个服事。我们想想，我们过去中国一些有名的大学啊，金陵大学啊，这个什么大学啊，我不提他这些名字吧，都是西方宣教士的投资。你说这种金钱物质的投资大不大？大大。我到了成都，看见那个华西大学那个老建筑物，还是什么1910几年还是1900几年，那个时候哇，就建筑的非常好的那些房子啊等等，还一栋一栋在那个地方。金钱投资是大的。那谁来教书呢？当然都是外国人，宣教士来教书。人才投资是大的，才有这些大学，对不对？才有对中国的那些影响。过去许多优秀的人才是从这些基督教大学里面怎么样造就出来的。那这么大的投资，这么大的人才的投资等等，谁才能够造就成那么强大的一个教会，有这样的力量呢？所以神的做法是在世界上选择一些的民族，一些的国家，让这个国家兴起来，其实目的是为着让这个兴起来的国家里面的教会发展起来，兴起来，让教会有力量，才能够把福音能够广传。使徒行传16章让我们看见，主说到西方去。我们现在回顾历史，如果福音在东方，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大难题，就是在第7世纪的时候，在东方兴起了这个回教的帝国。大家都知道，穆罕默德那个时候开始这样子。那如果基督教就在东方发展，这个回教的势力又起来，当然你说神的大能就把回教这个世界这去掉就好了。那这个是我们的想象，在神的计划里面，真的要看见这个回教世界起来。所以说不定神就说基督教的发展往西方去，然后到了这个发展往西方的时候呢，这个道路是不容易的。我们也看见在使徒行传这个28章那个地方，保罗到了罗马，他要上告罗马的皇帝。也许呢，他认为说，我跟皇帝说我们基督教是好的，对这个国家民族是好的等等，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些自由，这不知道，这是我自己想象的这样一个说法。不过呢，你从使徒行传里面你看见了，使徒行传里面几乎没有批评罗马帝国的任何的一句话，都是怎么样很正面的来提到福音的大能，提到主耶稣基督做了什么等等这些。但是没有想到，保罗上告了皇帝以后，从主后60几年，尼禄皇帝就开始大大的逼迫基督教，因为罗马帝国知道这个基督教不是他们允许的犹太教里面的一支。如果他们是犹太教里面的一支呢，罗马皇帝已经允许犹太教在犹太人中间发展没问题，但是发现他们不是这样一个情形，开始逼迫。那个时候的教会历史就进入了所谓的血证史，就是基督徒传福音，但是怎么样，这个罗马帝国要逼迫基督教，把基督徒放在这个狮子坑里，放在这个斗兽场里，或者等等等等。那一个段的历史200多年叫做血证史，就是说我要传你要杀，你越杀我也越要传， 这样的一个走向。我们不在那个时代里面，我们可以觉得没什么严重，历史嘛就已经过去了。但是教会的历史不是过去，教会的历史让我们看见主用了这么长的时间，让当时的教会付了这么大的代价进行到罗马帝国的里面。终于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罗马皇帝都信主了，不久以后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作为国教，所以从此以后基督教就有自由的在罗马帝国里面发展。那个时候特别执着西罗马帝国这样的发展起来。那这就是主要得的罗马帝国。但是到主后400年的时候，西罗马帝国又被北方的这个蛮族，就是现在德国那些地区怎么样打下来，就把西罗马帝国灭亡。可是那个时候教会已经够强大，在蛮族要侵略西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个阶段的里面，教会已经派了很多宣教士进到这个蛮族里面去宣教。所以虽然蛮族把西罗马帝国灭了，可是西罗马帝国的教会却得到了蛮族。这一直到从400年一直到主后800年，又用了400年的时间。在主后8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就叫做神圣罗马帝国。那最主要的一个皇帝查理曼大帝，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爱主的皇帝，所以基督教的发展非常好，所以啊，得救的人数跟教会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是800年以后，没有想到北方的这个 Vikings 维京人又杀下来，把整个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灭掉了。灭掉了以后，可是却是这个神圣罗马帝国里面的那些传教士、那些基督徒，甚至于很多年轻的基督徒女孩子被强迫嫁给他们这些 Viking 人，就慢慢把这些家庭一个一个带到主面前。到了主后1200年的时候， Viking 人都信主，就是现在丹麦呀、挪威呀、这个芬兰呐、那一带。所以到了主后1200年的时候，整个欧洲归主了。你有没有看见神实在是要一片一片的得着，神实在是要一周一周的得着。到了1200年，其实代价花得很大。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那一段历史里面，很多的宣教士、很多的这个修士、很多的怎么样，到各个地方蛮荒地方去传福音，那样的一个热情的一个情况。1200年，主得到了欧洲。可是到了1300年，就变成欧洲的黑暗时期，13世纪、14世纪到15世纪，那个时候已经进到天主教的一个时候。他们乱到一个地步，天主教同时有3个教皇，你就知道有多乱。而且那个时候呢，有农民革命，有很多，还有社会上有这个黑死病，有这个鼠疫，像德国啊、意大利很多国家，人口总人口的1/3、1/4，甚至于1/2，都怎么样，病死了。所以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情况之下，那这样说，基督教的发展、神的国度的发展有可能吗？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16世纪初开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就是宗教改革运动。这个时候我转一个弯，我这个十多年前我就发现在中央电视台，我们中国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20个小时的一个连续剧一样的，那个题目叫做《大国崛起》，后来都做成 DVD 在卖，在国内很便宜，10块钱就可以买一个。有谁看过这个《大国崛起》？有好几个人看过。当我看到这个片子以后，我心里面很受感动。我说啊，这个一定是我们政府啊在教育我们的同胞，说你看16世纪啊， 欧洲十七世纪、十六世纪有十个国家，有那么多国家崛起，现在到了二十世纪的末了，该我们是中国崛起的时候了，是，我就觉得是该我们崛起的时候了。但是我在仔细一看，我发现他谈了很多事情，政治啊、经济啊、怎么赚钱啊、怎么航海啊、怎么等等，但是没有讲到说为什么欧洲在黑暗时期之后不久会有这么多国家崛起，而且崛起以后他们产生的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当然我们都讲的啊，这个英国卖鸦片给我烟给我们不高兴啊，什么这个葡萄牙西班牙到了远东来好像抢劫一样的，把这个什么东西啊，黄金啊，什么这个药材啊，什么都带回去了等等。他绝口没有提这个宣教的事情，当然不会提。那我就稍微在那观察，就是为什么十六世纪以后会有这些国家的崛起，我就发现感谢神，就是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欧洲是一个基督教的欧洲，所以宗教改革不但带来宗教里面教会里面的改革，也带来整个社会的改革。马丁路德提出几件事情来，在教会里面有大的改革。他提出来说，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这个要回到圣经， back to the Bible。 因为那个时候呢，圣经是拉丁文的，一般的人根本读不懂，所以呢，那些这个神父啊、修女啊、神父就说，你们不要读了，你们反正读不懂，我们神父替你们读就可以了，不必读圣经。哎呦，把信徒的神的话抢去了。第二个呢，你们也不要祷告，祷告神不会听的，你们有什么事情告诉我们神父，我们神父替你祷告，也不必祷告，把祷告也从信徒手中夺去了。而且那个时候呢，说你们不是要你的亲人得救吗等等，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教会发行赎罪券，你们只要把钱拿来买了赎罪券，你赎罪券什么时候买，那你的父母亲、你的祖父、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亲人就可以从地狱里面就跳出来了，就蒙得救了。那我们就发现教会乱到这个地步，所以马丁路德说我们要回到圣经，要看圣经怎么说。所以马丁路德就把圣经翻成德文，因为马丁路德是德国人，德文。然后呢，第二句话就说呢，我们是因信称义，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是靠着信耶稣基督成为义，成为神的儿女。不是说教会才有救恩，在教会之外就没有救恩，不是的，是在基督里面才有救恩，因信称义。第三句话说，我们圣徒皆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可以直接跟神交通的，直接祷告的。所以这个呢，就回到圣经的这些基本的真理。所以马丁路德的改革，马丁路德改革以后呢，在欧洲又产生了一个金钱主义。金钱主义特别说，我们要注重要重生得救的经验。我记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在台湾校园团契的时候，我们很注重这个，你有没有重生得救，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传统基督徒啊，我是第几代信徒啦等等等等，几代下来啊，到底他有没有真正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有没有重生的经验，这是一个大问题，对不对？而且在那个时代更是这样的情形，所以金钱主义说我们要注重重生得救的经验。第二件事情说我们要过金钱的生活，金钱主义嘛，过金钱的生活。第三点呢，他们要注重宣教差传，注重把福音差传出去。所以像后来的圣心多夫他们这些像他们这些教会啊，摩拉维人的教会啊，他们十二个信徒中间就有一个是宣教士，平均是这样，十二个信徒里面就有一个宣教士，十二个信徒里面就有一个宣教士。如果我们教会有三百个人，我们应该有几十个宣教士。这就是他们注重这个宣教的 这个他们宣教不但在本地宣教，他们到格陵兰那个冰天雪地的岛上面去宣教，他们到美国到美洲来宣教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他们到处宣教，所以叫敬虔主义。然后呢在英国呢又发展成清教徒，清教徒也是要过简朴的生活，而且呢对科学的研究，对职业的那个伦理，对职业的这些是很看重的，而且对社会的改革很多的。那后来到了这个清教徒他们做到一个地步，就是把奴隶制度也取消了，那而且这个英国人的凶酒也改过来了。那个时候你要在英国买一瓶老酒你还买不到，因为大家都不喝酒了，所以酒厂也都关门了，所以整个的社会完全改革过来。后来慢慢清教徒也导致这个资本主义还有这个工业革命就从那里开始了。所以当时的基督教的改革不只是教会里面的改革，是整个的社会的改革。那天主教是不是也改革呢？天主教知道如果自己不改革也是不行了，所以天主教的改革是另外一个模式，他们产生很多的修会。像马丁路德本来就是属于一个修会的一个修士，那他是呢奥古斯丁会，那个时候有奥古斯丁会，有耶稣会，有 Dominican 会，还有这个圣法兰西斯会，这些大的修会里面就是一些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加入里面，而且呢好好的在那里追求这个圣洁的生命等等等等。那后来呢就是大国崛起以后先崛起的其实是天主教的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崛起了，崛起就带着这些修士啊，就一方面对外发展，一方面带着他们到普世去宣教。所以最早宣教的200年是这个天主教。所以你如果到了菲律宾，你会发现很奇怪，菲律宾这个岛上怎么98%以上都是天主教徒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些国家在那个地方去传福音。然后你到了这个中南美洲，你会发现为什么不是说 Spanish 就是说葡萄牙语？连巴西这么大个国家，他们干嘛要说葡萄牙语啊？葡萄牙语好听呢，还是怎么样啊？不是好听不好听，是当年葡萄牙去殖民了巴西，所以巴西那个文化整个等等受这个葡萄牙的一个影响。所以呢中南美洲几乎都是天主教的一个天下。但是感谢主，这几十年来因着他们信天主教，他们都是传统的信仰，后来基督教传进去以后，就很多天主教徒变成了基督徒。所以在中南美洲也有很多基督教会，而且中南美洲的教会发展是最快的一个地区了，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天主教的根儿，然后呢一翻过来就很容易就成为基督徒，也有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从16世纪末17世纪18世纪基本上是天主教的200年的宣教。那后来我们也知道就是基督教的发展的时间，在那个发展的过程中间，第一个发展起来的荷兰发展起来了，然后呢英国发展起来。在英国发展的过程呢很奇妙的一件事，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西班牙最强，他的海军是最强，他有个舰队叫做无敌舰队。这个无敌舰队在当时真是无敌，他们无敌舰队要开到英国去，要征服英国。但是没有想到当他们到英伦海峡的时候遇到一大阵的这个飓风，再加上呢英国的海军那个时候呢也是用那些海盗来做海军呢，也很会打仗，所以啊这好多因素就把无敌舰队给打垮了。这一打垮了才使得英国这个国家能够站起来，能够强大起来。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那个时代她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家，前面的玛丽皇后还是一个天主教的，也是很厉害的。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世界上历史的变迁等等都有主在那里掌权。所以当英国这样子强大起来以后，它是一个英国的，它是基督教的一个国家。 就差派了很多的宣教士到了印度，到了非洲，到了中国，那就是19世纪的初，18世纪的末，这样开始。当然也有欧洲几个国家，丹麦啊等等，他们比较更早的差派宣教士，可是大量的差派宣教士是英国。但是没有想到英国在这个时候发展的过程中间又产生了一批清教徒，清教徒也不满意英国的基督教的那一种国教的一些做法啊，他们在那里也受了逼迫，好吧，我们就坐五月花号就到美国来了。也没有想到到美国这批基督徒竟然又发展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里面的教会又有更大的一个发展，所以就导致了这个从18世纪中叶一直到20世纪中叶这个200年的基督教的宣教。我们从1807年，马里逊从英国来到我们中国，我们知道这是第一个宣教士。不久以后，就有戴德森，我们都很熟的，来到我们中国。戴德森有几句名言，戴德森说，他看见中国内陆的需要，他就让宣教士要到内陆去，所以他设立了中华内地会。哎呀，这个英国的母会啊，就说戴德森啊，戴德森你真是发疯了！哎呀，这个宣教士在中国的沿海已经很难生存了，你还要让宣教士到内陆去，你让他们怎么样子活啊？但是戴德森有这个负担，他凭着信心就设立了这个中华内地会。你知道内地会这个模式呢，就叫做信心差会。现在很多的差会都是信心差会，就是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就是信心，信靠神，所以就信靠神开始做宣教的工作。戴德森两句话，他说，我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若我有千磅阴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当他开内地会的时候，他好像只有几磅几个英镑就开了这个宣教的团体。他有没有千条性命呢？他是若有，所以可见的是没有，其实他只有小命一条。可是我们看见这100多年内地会的工作，何止上千的宣教士到中国，何止花了千磅英金投资在中国的河场上面，我们看见这些的情形发展。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到了1900年庚子事件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在清朝慈禧太后等等这些支持之下，他们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要起来杀大毛子，我们也要杀二毛子。大毛子是谁呢？大毛子就是基督教的宣教士，还有天主教的这些神父修女，叫大毛子。二毛子就是信基督教信天主教的信徒，叫做二毛子。不知道杀了多少，我得到一份的东西，这一份东西你看那么大，密密麻麻，上面写的一个名字一个名字一个名字一个名字一个名字，这是什么？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寻到的宣教士名录。我看了以后，哎呀，我很惊讶。男宣教士砍头，因那个时候是清朝嘛，砍头；女宣教士也砍头，他们的孩子，不管是这么高，或者抱着手里那么长，统统砍头。我说主啊，为什么有那么残忍的事情？这么多，都是被枪杀、被砍头、被怎么样？一个寻道者。可是他们临死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是为主和中国而活，也为主和中国而死。这里说，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当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我说按照人的思想， 英国教会一定会做一个决定，从此以后再也不派宣教士来中国。可是事实相反，庚子事件以后来中国的宣教士比以前多了不知道多少，而且就在那个时候兴起了这个学生运动，这个volunteer student movement， 很多优秀的年轻人现身做宣教士，去了非洲，来到中国等等。那这个 volunteer student movement 里面的这些现身的青年人呢，最少有2500个人，他们来到中国做宣教士，都是非常优秀的。为什么？我想基督的爱，还有一个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英国的教会、美国的教会复兴到一个地步，就是把神的旨意、把这个差传当成要命也要去，反正就是要出去宣教就是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许是间接的跟宣教士有关，或者像我这样就是直接跟宣教士有。我们今天说亚洲的信徒已经超过西方，是为什么？是因为西方的宣教士到了亚洲来做了这将近200年的这个宣教的事工。那现在到了21世纪，我们要想一想，神过去拣选了罗马帝国，拣选了英国、美国、荷兰、丹麦等等来做差传的工作，到了21世纪，他在拣选谁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做这样一个工作，我们就不得不想想，我们这60年华人教会的奇妙的发展的历史。先从海外看嘛，1949年左右，美国到底有几个华人教会？我们如果去考察的话，你会发现大概只有几个不太活跃的中国教会，在 San Francisco 或者在纽约，我想这个地方大概都没有华人教会，就这么几个。那些是什么样的人留下来？就是过去100多年前那些台山人，从广东等等来到加州，不是种地就是挖金啊，等等修铁路啊等等，留下的一些少数的后代在这里，如此而已。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见北美的华人教会，动不动教会都是300人、500人、700人、800人，甚至1000多？动不动这个西方的教会礼拜堂没人做了，就卖给我们华人，我们就买，我们就收购，我们就买，买了以后呢就坐满里面，现在买也买不到了，我们就怎么样盖礼拜堂等等。而且华人教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呢？我昨天也稍微提了一下，50年代以后有一些从大陆来的难民到了美国，那是少数。然后到60年代，很多留学生到了美国来读书，结果有中文查经班，然后很多轰轰烈烈中文查经班以后得到学位以后，没有回远东，就开始了华人教会。有人问一个问题，他说印度的留学生在中国也很多，日本的留学生在美国也很多，为什么他们都没有查经班，唯独中国人有中文查经班？你不能说我们中国人很追求这个属灵的事啊，我们中国人其实这方面也蛮差的，对不对？你只能说是神在那里要运作，要拣选，要制造一个神国度里面的力量。然后到了，你知道我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是1982年的时候，82年的时候我们教会几个执事，其中一个还是从上海来的，他以前网球打得很好，来美国读书，然后在一个大学教书。他就跟我讲，他说陈牧师啊，我看呐、我们华人教会呀、以后都没有华人要来了，所以我们华人教会第二代才是有希望，第二代、第三代我们就干脆变成美国教会了，不必强调中文，不必强调普通话，不必强调国语这些， 我们要强调英文，因为已经没有人来了。这是82年的时候，话还没有说完，我们就看见邓小平访问美国以后，主张开放大量的人来，所以呀，不只是来读研究生的，最早一批可能是来什么访问学者，访问学者是美国啊，高抬我们中国，让他们叫做访问学者。其实是不是学者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访问也不知道。不管怎么样，访问学者来了，读研究生的也来了，大批的来，大批的来，大批来到一个地步。现在，特别是加拿大的教会，我上次去的时候，他们说，在加拿大的华人教会，如果不做普通话的工作，每个教会都是这样下坡。每一个要做华语工作的教会都上坡。为什么他们有不做华语或者做华语的这个可能性挑选性呢？因为加拿大的华人教会以前都是从香港啊、广东啊去的，香港去的，所以他们加拿大大部分的教会是说粤语的教会，根本没有说普通话的教会。但是现在怎么样？哎呀，从中国的移民到加拿大多得不得了，所以呢，你做普通话的教会的就上坡，不做普通话的就下坡。那现在我们到了美国一看，台湾的有几个来，很少，台湾的都去大陆了，现在不来这里了啊。那香港的有多少？香港的现在香港生活的很好很安定，他们也不肯动，也不肯动，或者就到广东到中国的也很多，也不太来这边了。是从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地区的大量来到这边，华语教会就这样子形成了。我们再看看整个的海外的华侨，大概8000万，如果50%基督徒的话，58就有400万在海外的基督徒，而且这400万的海外基督徒不是做生意的，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等等，这是非常精英的一区，一批在这里，神的安排。我们再看看国内的教会，我昨天好像提过了，1949年，在中国的基督徒不到100万。基本上来说80万，经过50年代、60年代，还有文革等等等等等等，还剩多少基督徒？还能剩多少基督徒？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在今天我刚刚看的一个说明说，现在已经有1亿多的基督徒。那我比较保守一点，我说中国大陆大概8000万基督徒，就算8000万跟80万，也是增加了100倍，这可能吗？我跟你讲，觉得最惊讶的可能是中国的共产党的当政者。哎呦，我们宣传无神论宣传了60年，结果他们基督徒的人数比我们的党员还多。哎呀，而且呢，我们的党员都不信党，可是他们基督徒啊，这个拼了老命也要怎么样跟随他们的耶稣基督。我问大家，怎么可能有这事儿？我在60年代的时候看了一本书，属灵书籍，那个书的名字叫做《铁门关》呐、啊，那是讲到西方宣教士撤退等等等等。他们那个书里面主要说，中国再也没有听福音的机会了，现在中国教会要死在中国了，铁门关了、啊，咔嚓一关，等于福音的门关。但是没有想到，当铁门关的时候，在铁门里面的那个复兴和那个，真是没有想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我们要问主啊，为什么？莫非你拣选了英国和美国之后，到了21世纪，你要拣选中国？让中国崛起强大，然后在这个强大的中国范围里面，让教会强大强大强大到一个地步，要接这个21世纪宣教的棒子。你看 现在福音最稀少的地方，一个是我们中国，我们虽然有一亿的信徒，还有13亿左右的。那另外呢，就是回教世界也有13个亿，还有印度也有7-8个亿，还有佛教的在东南亚2-3个亿，还有各个地方的这种情形。我一开始就提到，我们的主不会满意我们有20亿的在基督名下，因为还有几十亿还在基督名之外。可是你想想，像回教世界还指望这个蓝眼睛高鼻子黄头发的人去做宣教士，向他们宣教吗？他们不是东打一个仗西打一个仗，那回教世界已经把西方人看成敌人了吗？但是中国人这些年我觉得很奇妙的，哎，中国人并不是那么友善的一个民族吧，可是呢什么仗都不跟着美国打。美国你要打阿富汗是你的事儿，我不跟着打，你要打什么伊拉克我也不跟着你打，我最多派一点和平部队去维护一下和平而已，不跟着走。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成为非洲人的朋友，我们成为回教世界的朋友，莫非神就是让要在未来的这10年20年那么孕育中国教会到了一个地步，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宣教士，所谓福音出中国，福音出华民，要进到这些世界里面？我想这是非常可能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中国人现在已经明显了，我们常常说有水的地方就有人类，因为有水人类才可以生存，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说有水的地方就有人类，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而且再加上一句话，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教会。为什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神的国。神的国有它的阶段性的，有一个阶段是这样的那样的那样的，现在这个阶段要临到我们中国有这样一个负担。而且你想想看，从邓小平开始说，哎呀，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还不知道能不能过得去，对不对？而且他也说，我也没什么主张，我只能说这个黑猫也好白猫也好，只要能够抓耗子的就是好猫，所以我们就让猫来抓耗子吧，到底那个结果是怎么样也搞不清楚。没有想到在短短的30年的里面，中国发展成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实体，超过日本。那有人说再过一段时间超过美国，不过我觉得这个不简单。我看到美国的国力还是很强，你看美国的建设，美国的住家，美国的怎么，美国的大学，美国的这样等等。但是我想我们中国人很聪明的，我相信啊，我个人小老百姓的推测，我们中国还是会跟美国是很好的朋友，因为要从美国学习很多东西的。讲老实话，无论科技，无论什么人文，无论什么等等，那当然可能还有基督教文化啊等等这些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下，我们看见中国真正要崛起。我们刚刚讲的大国崛起，我们是讲的神的国要崛起。可是当神的国在一个国家里面崛起的时候，神也要祝福这个国家。我们不能不说，神祝福美国，神祝福英国，英伦三岛小小的地方怎么可能在世界上称霸多少年了、啊、几百年，对不对？怎么可能？我们只能说是神的特别的祝福和恩典。所以我也相信神要 在中国建立他的国度，要借助他的国度，就是中国的教会，要祝福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国家真正的崛起。其实现在只是经济的崛起，算不成大国崛起。一个大国的崛起要有很多精神文明，有很多的信仰，很多的各方面的这种道德等等，不能像现在乱七八糟这种情形的一个发展叫做崛起。那因此我觉得从神祝福中国这个角度来说，基督教会不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呢？上个礼拜在盐湖城有一个弟兄问我，他说陈牧师啊，虽然这样说，但是到底基督徒在中国的影响好像还不太明显啊。我说是的，因为中国还没有允许基督徒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不过呢，我说起码汶川大地震，基督徒这些义工便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政府都觉得很惊讶的。到后来救灾后期中期以后，大部分留守在灾区的那些志愿者是从教会来的。另外一方面，我说这样吧，如果说中国现在有意义的基督徒，那起码这意义的人受到基督的生命影响以后，对他们的影响，对他们的这个对社会的安定 是何等的重要啊。如果这意义人都没有一个人基督徒，这意义人还不知道把社会捣乱成什么样子。我就记得有一个年轻人有一次被公安局在安徽抓去了，这个年轻人就对那公安局的说，你抓我干什么，我就在这个村子里面，你们不是不认识我，我过去是我们村子里面的小痞子，我啥事儿都干，你们也都知道，现在我信了耶稣了，我人改变了，你还来抓我，你来抓我做什么呢？啊，公安局的人没话讲，问问他以后把他放走，走走走，你走，不要向我传了。那在中国流传一句话说，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犯罪的人。在东北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哎呀，基督徒做见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刚刚有电呢，其实收电费收得很贵啊，所以呢有些人就不交电费。可是他说我们基督徒啊，不但交电费，有时候电费交了以后他没钱找，哎，暂时不要找了，以后下个月再算嘛。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的一个国民，你还有什么话说呢？所以我相信神给我们的使命有福音使命也有文化使命。福音使命就是让这个人得救重生改变，让他有丰盛的生命，当他有丰盛的生命以后，他还有一个使命，文化使命，就是他的生命流露要在地上，要在社会里面成为光，成为盐。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而且呢，我们看见社会有很多的苦难，无论是老人也好，孤儿也好，是各方面的情况也好，我们基督徒都应该去做。办医院呢，办这个老人院呢，办孤儿院呢，啊，办什么扶贫的，什么什么什么救灾的等等。哎呀，如果我们这一亿基督徒动员起来，那个力量可是会很大的。从这样的一个情形，从这样的一个见证，如果再过几年真的合法化以后，基督徒有这样的见证，我想很容易中国的基督徒会翻一番。到了中国有将近2亿的基督徒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基督徒对社会、对经济、对政治、对这些都会有正面的影响。我昨天也说了，神在中国的教会发展很奇妙，80年代发展农村的，因为那个时候农村是一个发展的好机会。90年代是这个有拆船的这个温州教会的发展，到了2000年是知识分子在城市的教会发展，发展到一个地步，我昨天说了，像守望教会这个事儿，现在一个月没有消息了，也许是我这一个月在美国我得不到什么消息，也许真的没有消息。其实 当没有消息的时候，就是要有消息发布的时候。因为在没有消息的时候，上面中央不是在讨论说基督教怎么办，家庭教会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到了六月、七月、八月，你看到九月就是联合国的大会了，十月就是我们的61周年庆国庆。我相信可能在九月以前就会有一些办法出台。会不会让一些城市像北京、杭州，或者说一两个省，这个浙江、福建或者河南，他们先实行家庭教会登记合法化，不在三字下面登记等等，有可能。我想基督教的合法化也是会走这样的一个道路。如果说真的走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参与度很大，也许这是5年以后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多久。那正是我们海外教会成熟，能够更多参与国内的教会建造。我刚刚说过，为什么英国的教会、美国的教会，你们在这个庚子事件的时候杀杀杀，他们还是来来来，因为教会复兴到一个地步。所以我觉得我们是等候这个中国教会，无论是海外的，无论是国内的，都要到一个复兴的地步才行。现在我们国内的教会、海外的教会还缺少一个复兴，我们求主在这个事情上面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教会都看见这个神的国度是一定要发展的。那这个21世纪的宣教一定是要往外发展。那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棒子只交给我们中国教会、韩国教会啊，什么教会，甚至于美国教会，我们希望他们都起来，都起来。那美国教会现在呢，这个宣教的工作越来越缩小的时候，你看教会越来越软弱。那韩国教会呢，他们宣教是很强的。你知道在中国大陆有多少宣教士？韩国宣教士他们说最少有18000个，很多的数。韩国不是很大，那么多宣教士，你知道他们说我们在韩国做传道人呢，如果做了宣教士，他们给我们的待遇好像是给总统的待遇。那不是说指那个那个经济收入啊，乃是说把他们看成那个地位像总统一样，宣教士。所以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韩国的传道人，每个弟兄姊妹都在那里祷告，很想做宣教士。那当一个国家的教会把宣教看得这么重要的时候，这个教会、这个国家的教会就发展，而且不但发展，神就祝福这个国家。韩国到底有多少？南韩到底有多少人口？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大概5000万左右，是不是？也就是这个数目。小小的一个南韩，它的影响力可不得了，提起足球来，哎。你美国都不见得可以赢他，对不对？运动起来不得了。不但如此，现在你看看美国的社会，韩国的这个现代 Hyundai 是不是？怎么叫什么 Hyundai？ 这个车子有多少？谁能够打进美国的汽车市场呢？当然，第一个是日本，那没话讲，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又能够拼过美国、拼过日本，能够占一席之地。现在大概只有韩国的汽车，所以最小小的南韩却在各样的事情上面让我们看见他们真是跑到顶尖前面去。我们只能说神祝福他们，神祝福韩国，真的很奇妙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华人教会，我们中国教会，是不是要因着教会的发展，神祝福我们中国，使我们中国真正成为21世纪的大国崛起。而这个大国崛起的原因，是因为神赐福我们，是神拣选了中国，让中国的教会要发展到一个强大的地步，能够参与最主要的21世纪宣教。所以我结论就是说，你们看吧，从2000年前，一个小小的一群渔夫 主的门徒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个世界的宗教，宗教这是神的工作。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这个欧洲在最低层的黑暗时期却兴起来这么多大的强国，是教会的因素，是主的因素。在中国，在短短的这60年里面，教会有100倍的成长，是主的工作，是主的拣选。所以我们要多为中国祷告，我们要求神祝福中国。但是在祝福中国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中国所最需要。很多学者说，中国的问题是中国现在没有信仰，党员不信党，党所发表的那些这个精神文明那些东西怎么样，人家不接受，中空的情形之下，那要怎么样建立中国的这个道德伦理精神文明等等等等。我在想，莫非基督教是不是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今天所说的这个这个世界观所说的这个叫做什么主义啊？就是普世，叫做普世，那个名词怎么说？你们帮我一下，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最丰富的是在基督教里面，普世价值最丰富的是在神的话圣经里面。你那些普世价值放在普世皆准的东西几乎都是在圣经里面。既然孔老夫子回不来了，你们都知道前不久突然间在天安门那里一个孔子的像塑像在那边，哎呦，难道要请孔夫子回来吗？可是过一段时间又把他挪走了，挪走了不知道，后来又说现在挂一个孙中山的像在那边，一个图，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我没看见。那也不能成为一个作用，只能说孙中山是基督徒，会不会有这个正面的影响不知道。总之，到底中国的这个普世价值要去怎么建立？而我们的温总理一直在那谈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其实普世价值最丰富的是在神的话语，在基督教里面。莫非基督教要扮演一个角色吗？我的意思不是说中国要会让基督教成为国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基督教的这个影响要让人心抓住这个普世价值，是从圣经、从神的话、从基督教文化里面得到的。那这个呢，是我们中国非常需要一点。所以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一方面讲的普世宣教是神的旨意，我们也看见说我们神拣选了我们的国家，他会祝福我们的国家，这是另外的一个方面。总之，我们要看见说，既然如果说神拣选了我们中国，让我们崛起是为着这个普世宣教，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更是重中之重，我们核心中的核心人物就是大家。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从这个普世宣教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发展的进程是要怎么样。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绝不是夜郎自大，我们乃是看见这个普世价值和你的生命，主，是我们人类每个人所需要的。谁生下来不按照自己心里面的恶和罪来残害自己和残害这个世界呢？谁不是因为你的救赎把生命改变了以后，在地上成为一小把盐，一盏小灯呢？主，这都是你做的。主啊，就让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个荣耀的感觉。主，我们不配，但是你这样的拣选，我们就这样的见证。主，你这样的期待，我们就这样按照你的期待往前去。主啊，若是你拣选了我们中国，主啊，成为一个发展你国度的一个范围，主啊，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就更有责任，我们带领千千万万的同胞归向你，并且按照你的时间和你的旨意把福音带出去到普世各个地方。 主啊，同时我们也相信，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你要祝福我们的国家。你知道我们国家的贫穷，贫穷，我们国家贫穷的只剩下有钱，而且钱还在极少数人的手中。主啊，这样的光景，如果不是你的爱的一个分享爱的这样一个生命在我们国家中间壮大起来的时候，主，这一种的恶性循环，主啊，总有一天让我们的国家不但不能崛起，我们要遭遇到像罗马帝国他们崩溃的那个情形是一样。罗马帝国的崩溃并不是因为外面人的侵略，而是内部的腐化，腐化，腐化。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的国家兴起来也不过就这么十几年的时间，难道我们现在就要因着我们自己过分的腐化，主早早的在这个世界上再一次抬不起头来吗？哦，亲爱的主，我们想到我们整个民族过去100多年受的这种苦跟煎熬等等，主啊，就求你来祝福我们，怜悯我们，主，让我们真是从执政掌权的一直到我们所有的同胞看见现在的那一种生活，那一种狼文化的生活，主啊，是要除去的。虽然我们每一个个人说我们就在这个中间生活，我们怎么能够除去呢？主啊，但是求你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看见我们不能够继续这样的往前走啊。主，国家民族没有前途，教会也没有前途，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既然拣选了我们，你就怜悯我们，从各个方面，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特别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主，我们不知道他们心里面想什么，但是我们祷告，让他们真是明白国家民族的道路要怎么样走啊。主，我们仰望你，主，求你自己怜悯我们，主，让我们尽我们做国民的职分，也让我们做基督徒举起祷告的手的职分，我们仰望你，谢谢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这个教会，使用我们这个教会，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